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来到这周的第二天，你过得好吗？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创意枯竭的时候呢？这往往和我们的身体疲劳、心灵的疲乏有密切的相关。不过金宁发现有一个秘诀，其实也是跟昨天金宁在节目中和您分享的压力控管的精华，就是先不要聚焦在自己身上，而是能够有更高的视野，有不同的眼光。这个时候听听别人的故事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现在我们要从休息站起航，前往这一周的第二颗星球。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用品，尤其是学生或者是在办公室上班的朋友，可能会用到一些文具的用品，比如说小便签，或者是称为自粘性便条纸、便利贴。今年以下就用便利贴来称呼。这是一种文具用品，样子大多是正方形或者是长方形纸片，后来也有一些特殊的形状，但比较多人使用的还是正方形的形状，而且最初使用的颜色是引人注目的黄色。每当有临时的事要记下来，或者要交代办公的事项，自己要粘贴在书本、笔记本上等等，这都是非常实用而且方便的文具用品。但你知道吗？最初便利贴的发明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位员工的失败开发项目当中。1968年，3M 公司的科学家史宾塞西弗，他在研究胶水的科研小组里面工作，目的是研发出新型的强力粘着剂。但是西弗这个人呢，喜欢尝试一些比较特殊的比例，结果一种全新的粘着剂就被他给发明出来了。这种粘着剂可以轻轻粘在表面上，不会跟其他表面紧密粘合，拥有可以移除的特色。不过当时他们的任务是想要开发更加强劲、更加坚固、更加坚韧的粘着剂，这一种不会牢牢粘合的粘着剂不是他们当时需要的研究，所以西弗的研发被认为是失败的。这里我们可以再挖深一点，科普一下，胶带跟便利贴使用的是同一种的粘着剂，但是为什么胶带粘得很紧，便利贴却可以轻易地撕下来呢？市面上贩售的各种胶带都使用一种叫做感压型粘着剂的胶，感是感觉的感，压力的压，也就是轻轻一压就可以粘着到物体表面的粘着剂，简称感压粘着剂，或者是称为感压胶水。感压胶水一加工的方式可以再分为三种，透明胶带使用的是其中两种的粘着剂，可以让胶水以带状平均地依附在胶带的薄材料上，能够紧密地粘贴物品。而便利贴则是使用其中一种的粘着剂，粘着度比较低， 涂抹在这一层比较薄的材料上是一颗颗分离的状态，因为接触的面积比较少，也就能够轻易的撕下来，又不会残胶，同时又可以保留粘性，重复的粘贴。回到研发这项可以轻易粘上物件，并且也轻易取下又不残胶的发明者史宾塞西弗，他兴高采烈地向公司同事们发表他的最新发现。但正如前面所说到的，公司要他们开发的是更加强劲、更加牢固的粘着剂，没有人看好史宾塞西弗这款要粘不粘的失败作品。西弗一直向其他同事们宣传他这一种不会牢牢粘合的粘着剂有它的优点之处，甚至还举办讲座，可是同样的，其他人都不感兴趣。西弗甚至因此得到一个外号 Mr. Persistent， 坚持先生。没有人愿意支持坚持先生的研发，所以这项新发明就被搁置了，一搁置就是六年。时间来到1974年，一位名叫亚瑟·富莱的科学家，他同时也是教会诗班的成员，每个礼拜都会去教会的诗班练习诗歌。非常勤奋认真的他，会用一些小纸片做成书签夹在诗歌本里头，为的是标示他们即将要唱的诗歌。可是他很快的发现，比如说礼拜三练习的时候夹好的纸片，到了礼拜天要用的时候就已经掉出来了，这让他很困扰。所以他非常想要一些可以粘贴在诗歌本上的书签，但是又要可以重复粘贴，不会损坏诗歌本。这时亚瑟·富莱想起了他曾经参加过史宾塞西弗的粘着剂讲座，亚瑟·富莱突然灵光一闪，那么这一种粘着剂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这些小纸片上呢？这种粘着剂的粘性虽然很弱，可是粘纸片就足以了，同时也容易把纸片再取下来粘贴到别的地方，反复粘贴也可以，这不是很方便吗？粘性不强的胶水加上纸片等于可以反复粘贴的便利贴。亚瑟·富莱赶忙找上史宾塞西弗分享这个想法，经过讨论之后，两个人就开始投入开发。一开始这个改良后的发明作为书签分发给公司的同事们使用，但并没有取得同事的青睐。直到有一次亚瑟·富莱在提交报告的时候，顺手把应该留意的重点写在书签并且贴在报告上，上司看完报告之后也就顺便把回复写在书签上归还，亚瑟·富莱才真正发现这发明的潜力。他不禁在书签上写下了有如预言式般的话，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张书签，这是一种全新的交流方式。不久之后，亚瑟·富莱制作出便利贴的样本，再次分发给同事们，结果便利贴的魔力一触即发，内部的需求大大的提高。1977年，便利贴就此诞生， 3M 公司准许这个便利贴在四个城市发售，当时推出的名称叫做 Present Peel Note， 一贴一撕便条纸。不过如同之前所遇到的情况，起初的反应不是很好，因为人们认为废纸已经可以作为便条作用，不必再额外花钱买，不明白这种便利贴有什么方便性。就如许多出色的设计一样，没有人知道自己需要这种产品，直到他们使用这种产品。 3M 市场部的博伊·布列兹想到了一种策略推广这项产品，以免费试用的方式把便利贴分送到美国11个州的目标用户，例如上班族或者是企业，当作公司礼品让他们带到办公室使用。结果90%的用户试用过后都会想再买来用。 3M 的便利贴就好像是一粒小石头投入湖中，激起阵阵的涟漪，因为只要有人用，再将便利贴贴在文件上送出去，就会引起其他人的好奇，就这样以急速扩散的方式成为受欢迎的产品。1980年的4月6日， 3M 正式将便利贴以如今我们熟悉的名称 Post-it 推出市场，单单一年就带来了$2,000,000的收入。从此在 3M 公司内部流传着这样的传闻，毫不夸张地说，便利贴可能是上帝送来的。其实精灵觉得这种说法也不为过， 就是一位热爱诗歌，希望能够更多预备练习，把最好的乐音献给神的亚瑟·富莱，才能够把原本看似无用失败的发明连接起来。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带出来的正面影响力，往往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便利贴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有些失败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失败，而是得胜的开始。就如同许多人面对福音的态度，一开始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人们以为他是要来翻转政治，至少犹太人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当他们发现耶稣跟他们预想的不一样，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出于木匠之家，成长在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地方，就轻视他，藐视他，甚至视他为失败者。一位先知曾经这么说道，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世人看来，耶稣失败的最高峰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这是超乎人们所能够理解的。如果耶稣降生是带来和平，带来拯救，为什么会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方式，为什么会是以被诬告，以莫须有的方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此带来拯救呢？耶稣并没有以军事力量拯救世界，而是以爱与牺牲带来真正的改变。耶稣的受难看似是最大的失败，其实却是成就了最大的救赎。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在世上的使命也颠覆了世人的期待，却是带来更大的盼望。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并不是物质的满足，并不是凡事都顺利，而是有那可以存到永恒并且真正喜乐的生命。那么就必须要胜过罪的问题，胜过罪所带来的死亡。而神的心意是，他要以自己的无罪宝血替我们胜过世界的权势，胜过死亡的阴霾。是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世界的权势，胜过了死亡的阴霾。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那么世人看来的困境，生命的破碎与无力感，在基督耶稣里都能够有不一样的转变，变得更好。说到这儿，精灵想到了一首诗歌和您分享，天韵合唱团的专辑更新当中的诗歌《耶稣你已得胜》。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叫做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是创意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合唱团唱的耶稣你已得胜。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分享了便利贴的诞生，原来是经过如此重重的挑战，重大的发明未必是困难复杂的高科技，有的时候就像是便利贴的粘胶，那轻轻一抹的小举动就能为着产业世界带来关键性的转变，而这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可是经过12年默默探索才有这样的灵感。我们再往源头挖深一点， 3M 公司成立的初始其实也不是制作粘着剂，而是跟如今的品相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者可以这么说， 3M 公司一开始是从一个 M 一个 mistake 错误开始的。3M 公司122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双港成立，公司原本的名称叫做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没错， 3M 公司最初不是贩售我们熟悉的文具、口罩等商品，而是一家矿业制造公司。最初是由5个人合伙成立，分别有厨师、医生、铁道管理人员，还有一位肉铺老板。这个奇特的商业组合起初只是为了开采刚玉，刚玉是一种硬度仅次于钻石的自然物质，是制造砂纸的理想材料。可是他们挖到的根本不是刚玉，而是毫无商业价值的斜长岩。 3M 股权也顿时变得一文不值，整个公司陷入了财务的困境。用作家弗吉尼亚·哈克在 3M 传记的话来说，那个时候 3M 的股票可以说是酒吧最便宜的交易物，两股换一杯小 whisky。 走投无路的 3M 决定转行，换个角度思考，既然找不到制作砂纸的材料，那就自己做砂纸吧。虽然期间依然困难重重，包括他们遇到当地气候潮湿，难以让产品正常干燥，产品出现品质问题，被愤怒的客户退货等等，但经过不断的创新和改进， 3M 总算把砂纸的生意做起来了。在1921年推出了革命性的耐水研磨砂纸，或者是称为防水砂纸，从此点亮了技能树。 防水砂纸问世不久， 3M 公司又看见了可以挖掘跟研发的机会。当时的工程师理查德·德鲁去汽车修理厂测试砂纸的时候，看到师傅要用油漆漆车体，都得用浆糊将报纸粘在车体上作为遮蔽，好让师傅细部补漆。但是这样的操作还有善后都非常麻烦，因为浆糊很容易残留或者跟颜料产生反应，于是激起了理查德·德鲁研发能够满足需求的胶带，那就是遮蔽胶带。不过同样的，一开始不是很顺利，研发的遮蔽胶带因为只有在边缘的材料上涂了粘着剂，中间没有涂，拿到汽车修理厂给师傅使用的时候，粘不了多久就掉了下来。于是师傅还用嘲讽的话对德鲁说，把这带回去给你们的 Scotch 老板，告诉他多涂些粘着剂在上面。 Scotch 是俚语，意思是吝啬。但是理查德·德鲁听到这样的反馈并不气馁，他再次对胶带进行相应的改进。到了1925年， 3M 公司推出了旗下的新品牌丝膏，就是以修车厂师傅的嘲讽词 Scotch 命名的。推出的产品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遮蔽胶带。遮蔽胶带成为了确保边界干净、线条整齐的关键工具，因为它能够精确地遮盖不需要上漆的区域，防止油漆渗透或者是污染其他表面。丝膏产品上市之后立即获得正面的回响， 3M 公司也正式进入粘着剂产业，后续研发了透明胶带、双面胶带等等的产品。2002年公司创立百周年，正式以 3M 公司名称取代明尼苏达矿业制造公司。目前 3M 生产销售的产品将近6万种，累积超过12万项的专利。我们看到这间公司从创立到现在的确遇到许多的困难跟挑战，但是能够一一突破的核心原因就是一颗颗积极面对并且调整修正的心。美国歌手克里斯汀·阿奎莱拉曾经说，没有挫折这回事，它若具有任何意义，只是激励你在下个挑战中表现得更好。生命要有所成长也是如此，必须得经过一道道试炼的关卡，但是经历过后你会发现，在当中所得着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困境，也许正是要使我们拓展视野还有眼光的机会。因为按着人的本性，我们总是不喜欢改变，喜欢安逸。不过如今有一个特别的邀请要给正在聆听的你，也许你认为自己是失败的，或者是世人认为你是失败者，不要害怕失败，而是将自己交托给神，让他带领你发现生命新的可能。这对你来说也许是一个跨越，甚至是你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接触过的路，但是这是一条通往生命真理的道路。精灵盼望能够和你在这一条路上有更多的挖掘和发现。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约书亚乐团第23张专辑同名诗歌《跨越》。
前面是一条崭新的路，你的话语都谦卑领受，将会像过去与我同在，我毫无惧怕。前面是一条崭新的路，要宣告突破领导，同心合一必看见改变，新的起点扩张我境界，期待你行事的作为，你能力无限，齐心与你展开冒险，越过誓言施加在面前，永远将拳头住这世界，
回想过去，与我同在，我毫无惧怕，
我迈步向前，有信心跨越，
只要听见神说话，没什么好怕。新的起点，扩张我境界，期待你宣告突破领导，我用赞美大声夸耀，我要宣告突破领导，我用赞美
就充满奥秘，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心之导航，带您发现生命中的启迪与奇迹，透过故事、创意、健康与自然，在启发中找到真理的方向，挖掘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答案。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